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下圣经通读，我们要来读提多书和腓利门书。首先，提多书和提摩太书一样，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的提多的。那提多呢，也是保罗带着信徒。提多是个外邦人啊，是外邦人信主的啊。那么没有经过割礼啊，没有经过割礼，所以他是神的儿女。那么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被囚获释后啊，然后曾与提多一同的服侍，然后呢，又提多也被保罗差派到格里底啊这个地方有一些服侍。好，提多书啊，一共有三章，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写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啊。这段的开场白非常的重要啊。保罗讲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然后神要赐给我们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永生，而这永生是那无谎言的信实的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应许的。而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到日期显明什么？到日期他的羔羊就在地上就显明了。所以我们要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传扬神所预定他的百姓要得蒙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这传扬的责任就交给我们啊。然后他跟讲到提多在底啊，神啊保罗托付他在各城要设立长老啊，怎样的人还是适合做长老的啊？这和提摩太前书当中也比较像啊。那么第二章讲到，特别讲到劝勉提多如何去牧养群羊，特别是对不同的人啊。这里讲到劝老年人啊要有节制啊，端庄自守；劝老年妇人要不说谗言啊，不给酒做奴仆啊；少年妇人要爱丈夫爱儿女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少年人要谨守啊，凡事上做出善行的榜样啊，要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等等啊。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无论他处于怎样的身份当中，处于怎样的年龄当中，他都需要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啊。那十一节保罗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啊，这个显明在哪里？显明在死里复活的基督身上，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需要自守啊，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可以敬虔度日啊，等候所盼望的福啊，等候那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啊，就等候主的再一次再来啊。哪怕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啊，这样的一段路程当中，主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主必定会在啊，他再来，我们就会从坟墓当中死里复活啊，也要接受他的一个审判，我们要他要赐给我们得赎的身体。好，他为我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第三章讲到啊，同样保罗讲到，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的。我们从前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的，这个保罗在以弗所说第二章讲的都很一样。我们以前私欲才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常存恶毒的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并且是彼此相恨的啊。那么如今神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啊，在这里他说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啊，他不是按照我们所行的义啊，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到了时候，神所拣选的旨意就要成就。到了时候，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重生，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要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之所以成为他的后裔，之所以被他称为义，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恩典，一切都是因着他所赐下的羔羊的血，也是因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段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实际上 福音至圣的奥秘就在 都在这个里面显明并且隐藏了、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出于上帝的拣选，出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并且出于圣灵重生的工作、啊、好，那么腓利门书呢是比较特别的、啊、腓利门书保罗也是写给腓利门，腓利门是哥罗西的一位信徒，那么他可能是一个他手是个奴隶主、啊、他手底下有很多的奴隶、啊、那么有一个奴隶呢叫阿尼西姆，那这个阿尼西姆呢有可能、啊、根据这个腓利门的书信当中的内容，有可能阿尼西姆呢是、啊、卷了财物、啊、潜逃在外，那么如果奴隶卷了主人的财物潜逃在外，这按照罗马法律是要判死刑的。那么后来阿尼西姆呢可能是遇到了保罗，并且蒙保罗的带领使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如今呢保罗劝阿尼西姆呢重返主人的地方，所以保罗就给他有这样一封信让、啊、阿尼西姆带给腓利门、啊、所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啊，腓利门和在你家的教会，说明腓利门不仅是神的儿女，家庭也开放出来为主所用啊，也是教会。所以保罗说，他时常为腓利门的爱心啊，为他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啊感到感恩啊，因着他这样的爱心，就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啊。那保罗特意讲到阿尼西姆啊，他讲到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就是阿尼西姆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保罗在失去自由的时候所传讲的福音所结的果子。好，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来，但是不知道你的意思，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啊。所以他这时候讲到啊，阿尼西姆原来是你的奴隶，现在他回到你的身边，他仍然是你的奴隶，但是在基督里面你们更是兄弟、啊、所以他说他若亏欠你啊，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就是阿尼西姆就从这个经文当中有可能判断阿尼西姆之前可能偷了主人的钱啊。那么保罗说我必偿还啊，但是保罗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因为他也是保罗传腓利门也是保罗传讲福音所结的果子啊，所以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啊，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啊。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一段这个很短的一封信，腓利门书记载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讲到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啊。在哥林多前一章，保罗曾经讲过句非常重要的话，22节，因为做奴仆的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今天你是奴隶，阿尼西姆是个奴隶，可能你回到主人身边你还是奴隶，但是你已经是主所释放的人，你已经是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的人。同样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今天你不是个奴隶，你在社会上是个自由人，但是你既然蒙召，就是基督的仆人。感谢主啊！所以这一段故事的封信呢，虽然很短，定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啊所结的果子。无论是腓利门还是阿尼西姆，一个主人，一个仆人，但是他们都是基督的儿女。